台军力几近全灭，习近平2027年攻台计划划泡汤。泽连斯基首次同意放弃部分领土换取和平。乌克兰最高指挥官视察东部战线，誓言增援前线。格雷厄姆说，川普希望在就职前达成加沙协议。马斯克晶片需求太旺，英伟达表示产能跟不上。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1月30日礼拜六，欢迎收看希望之星国际风云，我是林欣。继中共国防部长董军被查的消息被否定后，11月29日，中央军委委员、军委政治工作部上将主任苗华被停职检查。最新爆料指，火箭军司令王厚斌亦被约谈。据消息人士说，中共军中目前人心惶惶，大变即将到来。11月29日，中共前海军中教姚成在海外 X 平台发文说，最新消息从朋友那里获悉，火箭军司令王厚斌亦被中纪委、军纪委苗华专案组约谈，具体情况不明。同日，独立时评人蔡慎坤亦在 X 上发文表示，中共火箭军司令王厚斌难逃一劫。最新消息说，上任先一年多的火箭军司令王厚斌亦被中纪委带走去交代和苗华的关系。中国问题专家王克28日对大纪元表示，中共军方这种消息都是极端机密，只有极少数人知道，但逃亡海外的人士居然能够知道，讲明中共军队内部有人对习近平不满，而且确实采取了行动，所以习近平在军中的权力已经动摇。姚成29日贴文还讲到，苗华被查对军队的影响问题，表明其严重程度巨大，因为涉及到全军以上干部，现在是人心惶惶，加上川普即将上台要发动的经贸战，中共真正是到了内外交困的时刻，大变就在眼前。姚成说，张友侠和习近平的关系本来好好，但没想到习近平居然将他几个部属全部捉了。张友侠这么多年看住习近平，不单止将他的恩师胡锦涛整了，将总理李克强灭了，所以他不相信习近平会令他安稳地退休。姚成表示，因此张友侠决定不退休，因为中央的老家伙们支持张友侠。军队对习近平的军改反腐有很大的意见，亦都支持张友侠。张友侠有这两座靠山，所以他就喐手将习近平的军权架空了。海外观察人士分析，曾经是习近平亲信的苗华落马，表示习家军遭到大清洗，习近平的军权已经被架空。董军遭调查明显是受到苗华的牵连，三个防长都陆续出问题，更凸显习近平2027年攻台计划受到重大挫折。华府智库战略暨国际研究中心 CSIC 近日发出报告，表示2025年是反分裂国家法制定20周年，中共届时可能会修法，为武统台湾提供法律基础。在北京宣布联合利剑 2024B 围台军演后，习近平更前往福建漳州、厦门大谈两岸融合。习近平前往的东山岛特地选在台湾最后一次大规模反攻大陆的地点。外界多分析，习近平正在加紧备战攻打台湾。去年2月，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伯恩斯曾经表示，习近平已经下令军队做好2027年之前能够攻打台湾的准备，但并未决定侵台的时间。对此，台湾国防大学政战学院前院长余中基将军表示，中共就是遮遮掩掩，不承认董军接受调查，是因为他们知道这个对军中的军心士气，尤其是习近平口口声声要求共军要在2027年具备武统台湾的这样的一个军事能力的准备，但无疑是一个重大的挫折。资深媒体人唐正远亦讲到，习近平一门心思就想完成一件大事， 就係要吞并台湾，而佢之所以能够对台湾开战，最倚重嘅就係火箭军同海军呢两大军种。不过我哋睇到一个非常有趣嘅现象，就係习近平大权在握嘅时候，佢担心火箭军威胁到佢嘅权力地位，所以对火箭军进行大清洗。但冇谂到，由于自己嘅权力出咗问题，佢嘅政治对手上嚟，却又对佢嘅亲信的系，就系海军呢个体系嘅军头，又进行一波大清洗。唐正远表示，呢两大军种嘅实力喺经过呢两波大清洗之后，我唔认为佢哋有咁样嘅实力可以喺2027年之前完成对台湾呢场战争嘅准备。有分析指，中共唔单止面临高层不可抗拒嘅挫败。民间对中共政权嘅怨气亦喺度迅速燃烧。11月29号，前法学博士罗翔喺 X 平台发布消息称，重庆大竹区双路街道一家三代三人被灭。据现场目击者称，系一中共官员嘅家属。影片显示，双路街道两边系楼房，推测可能系楼房入边犯嘅案。有网友表示，俾领导先走。只要係領導都可以，無論官階高低。亦有網友表示，孟加拉模式已經開始啦，以後只會越演越烈。更有網友認為，憲宗肯定會輪到趙家嘅，而且會越嚟越多。29号晚间，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首次喺公開聲明中同意放棄部分領土換取結束戰爭的和平協議。澤連斯基表示，烏克蘭可以暫時放棄土地，以換取烏克蘭仍擁有的領土上獲取北約保護傘。他補充說，在停火協議達成後，幾乎可以透過外交談判換回目前由俄羅斯控制的東部領土。澤連斯基在接受英國天空新聞採訪的時候表示，如果我哋想喺戰爭嘅激烈階段停止佢，我哋應該將我哋控制下嘅烏克蘭領土置於北約嘅保護傘之下，呢個就係我哋需要迅速採取嘅行動。然後烏克蘭就可以透過外交手段攞翻其另一部分領土。呢啲評論代表咗澤連斯基立場嘅重大轉變。幾乎先前曾經表示，烏克蘭將繼續同俄羅斯作戰，直到俄軍退出國際公認的烏克蘭邊境，包括普京在2022年吞并的4个地区以及克里米亞。這一轉變發生之際，美國總統川普正準備就職，並承諾在第一日結束戰爭，同時歐洲盟友對和平協議的支持亦在增加。根據川普團隊提出的計劃，和平協議將凍結目前的前線，烏克蘭同意將加入北約的雄心壯志擱置20年。如果同意，美國將向烏克蘭提供武器，以阻止俄羅斯未來的侵略。澤連斯基在接受採訪的時候暗示，北約保護傘不會讓烏克蘭成為北約的正式成員國。普京在任何和平協議中都拒絕了這一點。相反，這個可能意味著包括英國、法國、美國和德國在內的北約成員國向烏克蘭提供單獨的安全保證。在採訪被問及幾乎是否願意將領土全部交給莫斯科以換取北約的正式成員資格的時候，他說沒有人願意給我們只擁有烏克蘭的一部分，然後另一部分加入北約。他補充說，這個是有可能的，但沒有人願意這樣做。據信川普正在考慮一項計劃，要求歐洲和英國軍隊在俄烏軍隊之間設立800英里的緩衝區，作為結束戰爭計劃的一部分。前英國首相約翰遜這個禮拜接受每日電訊報採訪的時候表示，作為任何和平協議的一部分，英國軍隊應該幫助保衛烏克蘭邊境。我認為我們不應該派遣戰鬥部隊來對抗俄羅斯，但是作為解決方案的一部分，作為最終狀態的一部分，你會希望給歐洲多國維和部隊監視邊境並幫助烏克蘭人。澤連斯基在採訪的後半部分改用英語，並暗示其他國家已經非正式地提出了烏俄之間的停火協議。很多不同的國家提議停火，他說問題是在哪裡停火，如果同意停火就必須保證 普京唔会翻嚟，我哋非常需要北约保护，否则普京就会翻嚟。唔系嘅话，我哋点样能够达成停火呢？所以对我哋嚟讲，呢个系非常危险嘅。乌克兰陆军参谋长西尔斯基29号表示，喺访问顿涅茨克地区乌克兰控制嘅两个关键地点后，佢将通过增加储备、弹药同装备，加强部署喺东线嘅部队嘅能力。对俄罗斯战争已经到咗紧要关头，俄国总统普京威胁要用新型弹道导弹瞄准乌克兰嘅决策中心，以回应几乎使用西方武器打击俄国本土的做法。同时，俄罗斯军队正在以2022年入侵初期以来最快的速度向顿涅茨克地区推进。莫斯科国防部29号声称控制了那里的两个新定居点，但西尔斯基表示，在他视察波克罗夫斯克和弗拉霍夫镇附近的部队时，乌克兰军队正在继续击退俄罗斯的进攻。他在 Telegram 信息应用程式上表示，根据工作结果，军方已经做出了所有必要的决定，我们继续牵制敌人，给他们的人力和装备造成重大损失。目前乌克兰军队继续利用西方提供的武器，使用更复杂的方式打击俄国后方的军事目标，包括海王星反舰导弹、风暴之影导弹以及攻击无人机。这个举动高度增强了乌克兰现有的远程打击能力。美国共和党参议员格雷厄姆29号表示，美国当选总统川普希望在重返白宫之前看到加沙停火协议。这个礼拜，格雷厄姆在以色列会见了包括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内的高级官员，而在他发言之际，哈马斯代表团将在30号抵达开罗，和埃及官员进行潜在的停火会谈。格雷厄姆说，川普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坚持释放人质，并支持包括释放人质协议在内的停火协议。他希望看到一切现在就发生。川普的盟友格雷厄姆告诉 Anschluss 新闻网站说，我希望以色列和该地区的人们知道川普关注人质问题，他希望看到战争结束。我期待川普总统和拜登政府在过渡期间共同努力释放人质并实现停火。随着黎巴嫩这个礼拜达成新的停火协议，白宫为结束长达14个月的战争而推动加沙协议，并且致力于令加沙的101名以色列人质返回家园。格雷厄姆的言论和川普在美国大选前向内塔尼亚胡发表的言论一致。两位知情人士上个月告诉以色列时报，如果川普获胜，他希望在重返办公室之前结束加沙战争。川普亦告诉内塔尼亚胡，他希望以色列迅速赢得战争，但他尚未公开给出时间表。川普亦在7月的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警告说，在他上任之前，那些不释放美国海外人质的人都将付出巨大的代价。格雷厄姆说，他反对极右翼无限期占领加沙的呼吁。他指出，沙特和以色列关系正常化的主题必须包括巴勒斯坦部分。针对哈马斯的最佳保险政策不是以色列重新占领加沙，而是对巴勒斯坦社会进行改革，唯一能够做到这一点的是阿拉伯国家。美国媒体报道指出，由于亿万富翁马斯克旗下公司的晶片需求太旺，生产商英伟达表示他们的产能已经有些跟不上。这个似乎反映出马斯克名下企业的扩张速度正在加剧。华尔街日报报道说，马斯克对英伟达晶片的需求已经给这间公司带来了交付压力。英伟达的一位销售主管在一封电子邮件中告诉同事，他们的供应链因为马斯克科技公司的订单变得有些顶不顺。在这个之后，英伟达公司的发言人告诉商业内幕， 公司努力滿足所有客戶的需求，還大幅擴大了其晶片的可用供應，已完成訂單交付。據悉，英偉達的晶片是科技公司的熱門商品，企業大多數使用它們來訓練和部署人工智能模型。作為特斯拉和 SpaceX、星鏈等集團的所有人，馬斯克一直在建立自己的晶片儲備庫。此外，他還在2023年推出了自己的人工智能新創公司 XAI， 目前已經籌集了數十億美金的資金、美元的資金。在囤積了大量晶片的情況下，今年6月份馬斯克將價值5億美元的英偉達晶片從特斯拉轉移到 X 平台和 XAI。然後在9月份，馬斯克宣布 XAI 在田納西州孟菲斯使用10萬個英偉達 H100 GPU， 建立了世界上最強大的 AI 訓練系統 Colossus。 此舉被英偉達創始人兼行政 CEO 黃仁勳讚揚是超人的壯舉。除了馬斯克之外，扎克伯格的 Meta 和甲骨文公司也都是英偉達晶片的競爭對手。甲骨文公司聯合創始人兼董事長艾利森在9月的財報電話會議上表示，他和馬斯克曾經在和黃仁勳三人共進晚餐的時候向黃仁勳索要更多 GPU。 他表示，我會形容這次晚餐是我和馬斯克向黃仁勳乞求 GPU 的過程。目前英偉達已經成為世界上最有價值的公司之一，企業在11月20日公布了第三季財報，反映出季度營收是 350.8 億美元，年增 94%。 今年到目前為止，該公司的股價已經上漲了 173%。 好了，今天的新聞就報導到這裡，多謝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請留言、分享、點讚和訂閱。我們下次再見。